忍辱的修法上，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肠斑马给他的东包了，杨春说过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我们不过去几次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他斑马色的我祝人过程咱们就当这不能真钱包就下次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做新纪录，像老三八七十三八一分的八档做档的梦，我都做这人可能赚钱档，这不能挣钱，我就像是你这局档。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就做新纪录，像老三八七十三八一分的八档做档的梦，我都做这人可能赚钱档，这不能挣钱，我就像是你这局档。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就做新纪录。现在上海把技术上把人的把他们装到的梦我就做了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路穷顿顿公布家伙人样拉响咋路刚刚露出正义正直你的难道老三请你动改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咋的刚到这笔做了马人们都听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住的这种你摸你摸你接着住等着Mare gama zere dungram nyaga janye jamza rata na Don ni da chan sab jin da son yun da li zon jati da Shudra chudam janye yante nalu man zere jamra yang la da da Tsirdana jijin jera o zere Nalu dam man ba rafza ni Gadam dam ju jang lu do ba Lu ju bu bi na wa jit da so ये चंबो चोदन नि मे जा सोने मोर चंबो लाजा पगर दंग जंदु जम दो तुम बाद जे जाला जों जालो
चिन दाजा फा पु ती सिन वेलो दु हुआ यी छे जोंग शेंग वो मन फा शि चेंग फो वेलो चेंग फो वो मन जिन तिएन आ तिंग फा然后就是努力精进的修心，那这样呢总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啊，这个时候去度化啊无量的众生，嗯，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呢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的课就讲这个六波罗蜜多啊当中的这个忍辱的修法啊，忍辱的修法。嗯，这个六波罗蜜多当中呢啊，达成佛教的所有的啊这个修心啊，都可以包可以归纳啊这个六波罗蜜多当中，也就是说六波罗蜜多当中啊所有的达成佛法都包含了，达成佛法的修心的方面呢都包含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嗯，其中六波罗蜜多当中的这个第一个不实啊，这个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可能很多人也已经听了。嗯，那么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六波罗蜜多当中的第三啊忍辱，我们就讲这个忍辱。嗯，忍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忍辱呢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这些这个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压力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痛苦啊，那面对这些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内心啊精神的这个力量啊不够，它的这个忍辱的这个力度不够，所以经常就是产生很多的问题。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忍辱这样子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训练的方法啊，训练的方法，从佛教的语言来讲啊，这个叫做修心啊， 从我们现代的语言讲，这就是一种心理的一种训练的方式啊，心理训练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物质生活啊发达了以后呢，我们人的这个所有这个需求啊，生活的这个需求呢，都通过这个物质啊，通过物质来满足，通过物质来满足。越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的内心就是越脆弱啊，越脆弱。然后对我们对这个生活的要求啊，相当的高。那、然后就是对这个时节的这个人事啊，有些时候呢也比较过于这个理想化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就很多人就是真正面对这个生活、面对工作的时候呢，经常啊出一些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两方面的问题啊，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啊是这个精神病啊，就各种各样的精神病啊，就焦虑症啊、孤独症啊，然后就是自闭症啊，等等等等的这些精神病啊，然后就导致这样子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呢，就是面对这个生活、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啊，非常的这个脆弱，他没有足够的这个能力去面对啊这一切啊。比如说啊，比如说就是在同事之间啊，或者是领导啊，这个跟这个企业的领导跟这个员工之间啊，或者是家里的这个人啊，情人之间啊，稍稍有一点点啊，就是不开心的事啊，然后就是就闹得很大，情绪很暴躁啊，情绪很暴动，根本就静不下来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就是导致啊这个身体的健康的问题啊。比如说这样子情绪经常暴动啊、暴躁啊，这样子以后呢，就这个精神病啊，那就是就变成精神病，或者是生理上啊，比如说这个癌症啊。各方面会产生这样子的这个问题。所以现代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的比如说这个生活压力大啊，然后就是这个各方面的竞争的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在这样子的生活节奏这么快啊，在这种情况下呀，每个人的这个行为，每个人的这个内心啊，是很暴躁、很暴动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因为压力越大啊，然后人的这个心格啊，就是越来越暴躁啊，越来越暴躁啊。那么人的心格越来越暴躁了以后，人的这种心格暴躁以后呢？然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关系啊，包括家庭的关系都处不好，所以就是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啊，我们刚刚讲的有两种，它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啊，轻和重啊两方面啊。重是什么？重就是最后不行了以后呢，很多人都会走绝路啊，走绝路。中国现在每年有啊这个27.8万人自杀啊，27.8万人自杀，基本上就是一个每年就是一个接近3个汶川大地震这样子的啊。然后呢，每年平均200万人啊自杀未遂啊，他虽然是没有成功，但是呢，200万人都有这个自杀的这种动作啊，有自杀的这种，不仅是有想法，而且去自杀了，虽然是救出来了，或者是没有成功，但是呢，有这个自杀的这种行为啊。那么这些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的内心呢就是没有足够的这个力量去面对现实啊，面对不能面对现实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很多人都就选这个绝路啊，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呢？这些啊，绝大多数的不是没有吃没有穿啊，过去 零三年的时候，这个《光明日报》有一个报道，就是说那个时候还人没有那么多啊，那个时候呢，自杀的人啊相对没有那么多，每年基本上就是二十万人左右啊。然后呢，后来专家分析了以后呢，这个每年20万人的这个自杀的人当中的80%啊，就是这个抑郁症啊，抑郁症就并不是没有吃没有穿啊，不是这个物质上的问题，就是精神上的问题。嗯，那么精神上的问题，精神是可以训练的啊，这叫做修心啊，完全是可以训练的。通过训练啊，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非常脆弱的这个精神呢，可以训练，最后呢啊就可以训练到一种很这个坚强的啊，人能够啊这个面对现实，可以包容一切啊，可以训练到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层面啊。那么这种训练的方法叫做忍辱啊，这个方法叫做忍辱。嗯，所以忍辱啊，不仅是忍辱啊，这个佛教里面的很多东西啊，我们可以这么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这做的都是有信仰的学佛的人啊，那我们当然是可以用了啊。除了我们以外，根本就是没有信仰的人啊，根本没有信仰，根本就不相信佛的人，他也可以用这些啊。比如说忍辱他也可以用啊。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的啊精神上的问题，而且这个每年都越来越严重啊。那么精神上的这个问题啊，精神病是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呢？目前的这个精神病不仅仅是比如说因为有了精神病以后呢，不想跟别人打交道呀，或者是晚上失眠呢，不仅仅是这一点呢啊，这个精神病完全有啊，完全足以啊结束一个人的这个寿命啊。然后这个中国疾病预防中心有一个叫做这个精神卫生中心，他们的有一项这个报告的调查报告啊。那么这个报告当中就讲，中国目前这个有精神病的就已经超过了1亿，意思就是，也就是说每13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啊这个精神病的人啊。而且这些精神病的这个人员呢越来越多，患者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呀，然后这个越来越这个年轻化啊等等啊，出现这么多的问题。在这个时候，在一个这样子的物质社会当中啊，非常非常需要精神的这个训练啊。大家都知道精神就是我们的灵魂啊，我们的灵魂。比如说人啊，没有手可以活啊，没有腿也可以活，四肢都没有了也可以活啊，五种感官没有了也可以活啊。但是呢，人的精神崩溃了以后啊，精神崩溃了以后呢，人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没有办法生存啊。然后呢，人的这个吃的东西不怎么样啊，也可以活啊，而且活得很开心啊。然后呢，人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物质的这个生活，每一个东西都不怎么样啊，不怎么样。但是呢，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啊，活得很幸福啊。但是呢，如果人的精神出了问题呢，然后呢，物质再丰富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过这个幸福的生活啊。所以啊，这幸福的生活呢，除了学佛的人以外啊，不学佛的人也要过啊，包括动物都想过幸福的这个生活。那么现在，在这种现在在这样子的年代时代啊，那么幸福，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不幸福的因素，现在呢啊，不仅仅是物质缺乏呀，物质现在不缺乏了啊，越来越不缺乏啊。那么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是精神上的空虚啊，所以很多人就每年有这么多的啊，这个人去自杀呀，然后就是有这么多的人啊，这个得这么精神病呢，而且这个精神病有各种各样的精神病，这个清单越来越长啊，最后就是 变成这样子的。那这一切都我们需要这个精神上的训练。平时我们人呢，现代的人就是喜欢这个肉体的运动然后只懂得肉体的这个整容但是呢精神面貌精神面貌怎么样去修正这个不懂的不懂不重视然后就是精神的训练大家都不重视，所以出了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非常的需要这个忍辱的修法我觉得这个忍辱的修法呢，不仅是我们学佛的人根本就不学佛的人也就是比如说根本的不学佛的一个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但是呢也有无神论之后这唯物主义者的精神也会出问题的也会有精神病的那么这个精神病需不需要治呢？这个也一样的需要治需要治的。如果不治呢唯物主义者也好这个无神论者也好这个精神病不治的话，一样的不幸福一样的不开心或者是一样的有可能走绝路，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需要治那么治的过程有什么样的方法？只有两种方法一个就是吃药另外一个就是精神上的训练但是呢吃药，通过吃药的方法治，这个不是很理想药物有很多的这个副作用然后呢效果也不一定是很好然后精神通过精神的训练去治那精神通过精神的训练，精神训练这种方法去治能不能治呢？这个可以治，这个是有科学证据已经有科学，已经有这个科学的证据了有些这个长期打坐的人美国做了一个实验其中参加了八个人，那么八个人是长期这个打坐的修行的人其中四个人就是藏族人学这个藏传佛教打坐的人另外的四个人就是欧美西方人，但是呢他们也是不仅是学藏传佛教，而且打坐修禅修了很长时间的人然后八个人就像拜老鼠一样这个做实验通过这个他们打坐的时候通过这个脑部的扫描然后这个这样子这个实验以后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识完全可以重塑大脑重塑大脑，以前是不会这样子讲的那么现在这个也是一个科学上的一个进步意识可以重塑大脑就是说我们打坐，比如说一个人非常不开心非常不开心的时候呢，然后通过打坐然后他就可以控制这个大脑的脑的这个，比如说他比如说人开心的时候呢这个大脑的某一部分的这个脑波很活跃然后痛苦的时候也有同样类似的这个生理上的这种反应。那这时候呢通过禅定完全可以控制这个控制这个其实从佛教的角度来讲呢，它也不一定是控制大脑，它实际上在控制自己内心，它在调整自己的状态自己在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样子以后呢可以达到这个很幸福的、很开心的、很愉快的这样子的这个状态，这个是有科学证据的。但是我们佛教徒不需要这些科学的证据我们相信佛或者是我们自己修行就像我们昨天讲的一样，禅宗里面讲的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这个时候呢，水是暖或者是能这个我自己喝了我知道，我不需要科学的这个数据但是呢其他人需要的，除了佛教徒以外其他很多现代人是需要这个科学的数据，他要这个有科学数据然后就愿意相信没有这个就不相信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的需要这个训练很重要然后这个不仅是不学佛的人佛教徒呢就是更需要平时我们佛教徒也不一定是所有人都是打坐的我们 佛教徒当中有多少是真正的这个学佛的人，这就不好说啊。真正的学佛的人当中啊，就大做修行的人有多少，这个恐怕很少了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学佛的人呢啊，就是比如说每年的这个大年三十的时候啊，各大城市的这些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些寺院里面呢，有就七万八万啊，八九万九十万人，就像啊去年的这个春节的时候，北京永和宫啊，这个大年三十的时候都有七八万人去这个烧香啊，这样子一夜之间都有这么多人，所以就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子，学佛的人非常多。嗯，但是呢很多人都是烧香拜佛，然后就是求佛祖保佑我们健康长寿啊，这样子。其实真正的大族的人啊，就不一定是很多了啊。那么因为大族的人不多，所以我们佛教徒的素质啊，素质问题也是也是不一定是很高了啊，素质的问题，也素质这个也不是很高啊。平时我们比如说一个单位里面呢，有比如说有几个人啊，一部分是学佛的，那另外一部分是不学佛的话，那么就是在这个单位上的这个名啊、利啊等等的这些啊，这些佛教徒啊，应该是对这些对这些东西啊，应该是比较淡定的这个态度啊，不应该啊跟他们去争论啊，不应该跟他们去计较这些问题啊，但是呢那也是不一定的啊，所以就是遇到自己的这个利益的时候那就佛教徒有些时候也是比有些时候甚至是有可能啊比不学佛的人还差啊，这个也是有可能。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佛法的错误，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的错误，只是我们没有修行啊，我们没有去训练啊。比如说啊，一个学生啊，他自己，比如说一个体育运动员，他自己没有好好的这个训练啊，然后呢，参加比赛的时候，如果他没有拿到冠军，这是不是教练的问题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他自己不学。嗯，同样的道理，我们学佛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也是这样。我们很多学佛的人也就经常跟别人吵架呀。大家吵架，然后就是骂人啊，而且骂的时候就是这个说的话都很不好听的，嗯，然后就是小小的事情都去这个计较啊，比如说去上去这个坐公交车呀，或者是一个在公共场合需要排队的地方不排队啊，然后就是等等，就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上面啊都计较啊等等啊，那这些都是我们的素质问题，嗯。为什么有这么差的素质呢？这是因为我们的修心没有到位啊，修心不到位，没有训练。我们虽然是烧香拜佛啊，我们相信佛了，但是呢，没有自己训练，所以这个佛教徒的素质有问题是这个原因。这个并不是佛法的不对啊，更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不对，这是我们自己的不对。所以我们所有的学佛的人啊，这跟我们前几天也昨天也强调过，这个所有学佛的人啊，要重视学习啊，学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学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慈悲，要学习啊。然后呢，学习完了以后呢，我们尽量的啊，就是要用到这个生活当中，用到生活当中去啊，用到家庭啊，用到社会，用到单位啊，这样子以后呢，才是每一个这个学佛的人的身上啊，大家都看得到这个佛教的力量，或者是学佛的利益啊，这样子才是能够这个利益众生啊。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个普度众生啊，就是这些叫做普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平时经常都是就是大慈大悲啊，普度众生啊，这都挂在嘴边啊，但是实际上呢啊，就哪怕是一个很小的利益，就比任何人都厉害啊！先去计较这些问题，这样子的话，这个是来源。这样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没有修行啊，没有去训练啊，这个原因。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这个修行呢、训练呢，这个很重要的。那我们训练，那今天我们就讲这个 忍辱啊，这个方法，忍辱的修心啊，忍辱的修法，我想啊，这个本来这个六波罗蜜多当中啊，任何一个修法都是很重要的啊，都很重要，没有一个是不重要。但是尤其是这个忍辱是非常的重要了啊，忍辱非常重要。这忍辱当中呢啊，佛教的这个忍辱当中，他就讲三个忍辱啊，一个就是对面对痛苦的忍辱啊，一个就是面对啊这个面对伤害我们害我们这个人的忍辱啊，另外一个就是面对啊这个像空性啊这样子的这个很深奥的这个理论的这个忍辱，就有三种忍辱。前面其中前面两个对现代人来说那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就每一个人呢培养的这种这个自己的心情啊，大家都在无心当中啊，无心当中把自己的这个内心培养的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这样子的状态啊。比如说小孩啊，小的时候都是因为都是独生子女，然后呢小孩要什么父母就想一切办法的满足他们啊，然后呢有这个条件的话让他们上这个贵族学校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这一切都是这个一生当中或者是在小的时候根本就是没有这种去吃苦或者是勇敢的去面对现实或者面对痛苦的这种概念啊，根本没有这种概念，根本就没有，更何况是这种训练。所以这样子的人，然后就长大了以后呢，面对现实的时候啊，这时候这个内心呢已经是培养了一种非常非常这种这个脆弱的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接受不了不能面对所以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这个有精神病所以这个越来越多的人去这个跳楼自杀原因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比如说一个小孩培养的时候这个教育小的时候就是用所有的用各种各样的物质来满足，然后就培养一种这样子的培养一种这种心态啊。那这个实际上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实际上不是在帮助他，而是在害他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以后呢，就把他培养成一个什么样子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这个任何压力根本就没有办法面对任何痛苦培养成这个样子培养成这样子了那么他一生当中我们能保障一生当中都不需要面对任何痛苦这个不可能的一个人的一生当中也经历很多很多的坎坷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没有勇气他们没有勇气面对这些所以就是走绝路这个是一个我们没有发觉到的没有发现的本来是在这个为了小孩好但是呢无形当中就害他们又变成一种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就不仅是小孩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我们比如说这个我们人的欲望它是无限的无尽止的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想要什么的时候呢，我根本就不控制它然后呢，想一切办法去用这个物质来满足它。这样子以后呢，今天它需要这个，明天呢它需要更好的东西然后后天它需要更好的这样子以后呢，永远都是它这个内心，我们的内心是永远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想一切办法就满足这个内心。这样子以后呢，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承受的这个能力这样子以后呢，如果有一天你不去满足他的话，那么他这个时候呢， 根本就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面对啊不满足的这种状态。一定要有物质来满足他，如果没有这个物质，如果没有他想要的东西，他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他没有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啊，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现状啊，所以精神上出问题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原因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这个忍辱的修法，忍辱就是这个意思啊。很多不了解佛法的人啊，就是因为我们很长时间都很多人都不去学习，不去系统的学佛，所以很多人对佛法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误解，比如说认为这个佛法是佛教啊就是消极呀 或者是这个佛法是悲观呐 逃避现实呀等等。但是其实佛法才不是逃避现实，佛法教我们什么呢？教我们面对现实啊，面对现实，把我们的心啊、内心训练啊，训练成很坚强的啊，然后去面对现实。释迦牟尼佛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没办法逃避的啊，没有办法，谁能够不死呢？谁不生病呢？谁不衰老呢？啊，这个不可能的。但是呢，佛告诉我们，佛给我们一种方法啊，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不生病，没有办法不衰老，没有办法这个不死亡，这个是自然的规律，这是生命的一个自然的规律，这个没有办法，任何人都没办法控制。但是呢，佛陀就是说有一种办法啊，我们啊面对可以面对这个啊，面对痛苦啊，实际上真正的这个逃避现实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自己比如说很多人害怕衰老啊，然后去这个整容拉皮，还有就是这个各种各样，这个都是为了什么呢啊？这些都是逃避衰老啊。但是呢，再拉皮也好，每一个月就是在光是在脸上打针花十几万也好，能够逃避现实，能够逃避衰老吗？那没有办法的，最后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最后就是花了这么多几百万、几千万，但是呢，最后还是一样的衰老啊，没有办法。所以佛知道这个规律，佛就是说，这个不是办法啊，这个不是办法。这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就是在逃避现实啊，逃避衰老那、但是呢，逃避不了的，再怎么样都要衰老的啊。那么我们就是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啊，通过另外一种方法去面对，面对才是对的啊。只有面对啊，才能够战胜啊，逃避是永远逃避不了啊，所以。这是佛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啊。另外一种呢，比如说世间人啊，我们世俗的人，也就是比如现实生活当中啊，我的意识，我的内心啊，他想要拥有一个东西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的去想一切办法去满足他啊，满足他去买啊。买不起就去偷啊，抢，包括这样子啊，但是这个是什么呢？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减少我们内心的痛苦，为了减少我们内心的痛苦去啊做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呢，最终啊，这个他满足了没有啊？没有满足啊？满足了吗？他没有满足啊？他是没有满足的时候，内心是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佛啊就告诉我们另外一种方法啊，另外一种方法也是一种面对啊，面对现实，但是呢，面对的方法啊是不一样，另外一种方法去面对，这种面对的方法才是真正会成功的啊，它是一种。最后他成功的时候是永久的成功啊，所以我们走这条路啊是没有错的，然后呢，我们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啊来满足他，一辈子都是为了满足他啊，然后呢就是受这么多的苦啊，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每天都去加班啊，然后呢 这个忙碌的这种这个生活全都是为了满足他，但是呢他满足他的为什么要满足他呢？我们希望就是我们以为我如果能够满足我的这个精神的话，那我会幸福的啊，那目的还是幸福。但是呢这样子以后呢，为了满足我们的意识啊，忙碌了一辈子啊，然后忙碌了一辈子，最终他还是没有满足。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死亡的时候啊，对这个时间不满啊，有各种各样的抱怨啊，这样子离开这个世界的啊，还是不满意就离开这个世界，最终生命的最后的一个阶段当中都没有得到满意，所以这是没有办法满意的。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啊，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那这时候呢，佛就就给我们就另外一种方法啊。佛说，通过这种方法去面对现实啊，这个一定会成功的啊。的这种方法呢，有很多种方法，最高级别的这种面对的方法，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种禅宗啊，或者是大圆满的这种面对的方法啊，这个就是最高级别的面对的方法。但是这个最高级别的面对的方法，我们很多人用不上啊。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呢这是另外一种这个面对的方法啊，这个叫做忍辱啊，忍辱的修法。那忍辱就有两种，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当我们还没有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或者是痛苦的时候或者是害我们的这个人的时候，自己训练这个就像这个体育运动员，他还没有参加比赛之前要训练。就要锻炼，跟这个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个自我的锻炼自我锻炼，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阶段。另外一个阶段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真正的面对痛苦的时候面对痛苦的时候，或者是面对害我们的这个人的时候，当下怎么样去勇这个就是第二个这个就是真实参加比赛一样先训练锻炼，锻炼好了以后再去参加比赛，这样子就可以拿到冠军那我们现在也是这个先自己静下来修忍辱训练锻炼，然后修好了以后呢，才能够用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说佛法要用到现实生活当中，这个话说的没有错佛法就是要用到现实生活当中。但是呢，佛法用到现实生活当中之前，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应该需要有佛法需要有佛法，有了佛法以后，然后才去能够用到这个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的内心当中根本没有佛法，那怎么样去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呢？没有东西可以用到现实生活当中所以先自己去训练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修法这个方法呢，第一个是我们训练，我们先讲这个训练的方法那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到这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比如说佛堂里面也可以，或者是寺庙里面也可以，或者是这个没有佛堂，那就在床上也可以如果没有人打扰的话，那么在这个房间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静下来。然后呢，第一个要去想什么呢首先是这个我们毗卢七法呀，排除污气呀这个观想祈祷，这些都我们已经讲过了，这里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不需要重复这些然后这些都完了以后这些都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去想想什么呢我们可以去想一个过去什么时候某一个人来侮辱我的人格或者是我遇到一个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情景我们再去回忆一下 那要去会一下。那有人侮辱呀，有人欺负呀，有人来打呀，有人来骂呀，啊，或者是啊，我们的东西啊被偷啊，啊被抢啊，啊这样子的时候啊，去会一下这样子的时候啊，会议了以后呢，是什么样的反应呢？立即就会啊升起嗔恨心啊。立即就会嗔恨心啊，立即就会产生一种这个嗔恨心啊，生气啊，就是说立即就会生气的啊。当时的这个情景呢，一会议的时候立即就会生气啊，立即就会生气，先让我自己生气，生气以后呢，然后啊，我们立即就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思考问题，思考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啊，今天这个思考的这个方法当中，我们就有本身是有很多方法，但是呢，其中我们最有用的啊，有就就选啊五六个这种思维的方式去思维，那么其中这个第一个啊，第一个。我们啊，这个去思考，比如说啊啊，单位的同事啊，或者学校的同学啊，或者是一个陌生人也好啊，什么样的人也好，或者是家庭的一个啊这个成员也好啊，当时啊他侮辱啊我的时候啊，然后呢我生气了啊，我现在想起来的时候也在生气，在这个之前啊，直就到现在为止啊，也就是说我们。正好要修这个啊，修这个忍辱之前，我一直都是啊，自从发生这个事情到现在，我想起来的时候都这个生气，但是呢我现在啊，我这个生气有没有利用啊，有没有利用我这个生气呢啊，对不对啊，这个对不对，我现在去会去思考一下啊，思维一下。那么过去呢，我们根本就从来都不思维的，只要有人啊说一句啊我不喜欢听的时候呢，我立即就会啊这个生气啊，立即就会生气的，这个时候呢就绝大多数的人根本就不去思考这个人说的啊，这个人啊这个我应不应该这个生气啊，我这个生气对不对啊，不去思考啊。当然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生气啊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会这个生气的啊。那但是现在我们呢要去这个观察一下啊，要怎么样这个观啊，怎么样观察呢啊，那一个人啊，当一个人啊生气的时候，向我生气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理解啊，理解对方啊，理解啊，怎么样去理解呢？我们要知道他也是啊，他也是因为他也是不自由啊，他也是因为他也是失去啊控制啊，失去控制，他也是不自由啊，也可以，我们可以这么说啊，这个人啊，他也啊失去控制了。啊，失控了，这人他自己也是失控了啊，他也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这样子的情况下他啊这个他啊来侮辱啊，或者是骂我啊，打我的，但是呢我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失去控制了啊，可以这么说啊。他怎么失去控制的呢？他怎么失控的呢？我们首先说啊，首先我们要去思考一下啊，比如说对我们自己来说啊，我们生气的时候呢啊，对方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对方啊，肯定啊，就是我们不喜欢的人，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或者是不喜欢这个人啊，然后我心里烦啊，然后就是心里生气啊，这样子的啊，心里啊这个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个人啊，打我或者骂我啊，生我的气的时候呢，那么我在他这个人的眼里呀、我也是一个。他不喜欢的东西啊，不喜欢的人啊，是一个这样子。那么我为什么 在这个人的眼里啊，我为什么是一个不喜欢的人呢？啊，我为什么这个人的眼里是一个为什么不是一个他喜欢的人呢？啊，那我们也要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是不能你不仅仅是他的问题啊，我在他的眼里啊，我是一个他不喜欢的、他不欢迎的人的原因是我自己啊。在那里肯定是没有做对了啊，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呢？如果我对他非常非常好啊，一切都是做得很好的话，那我怎么可能是在他的眼里是一个他不喜欢的人呢？这个不可能的，不喜欢的啊，这个不可能。比如说他这个人的眼里啊，也有他喜欢的人啊，肯定是有他喜欢的人。那么我也是对一切方方面面都是。啊，这个让他很满意啊，我这是对他很好的话，那么我也是啊，应该是就像啊他喜欢的那些人一样，我也在这个人的眼里啊，也应该是他喜欢的人，但是我不是啊，不是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啊不满意我啊，他不满意是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达到啊他对我的这个要求。啊，那么我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是什么？是我的原因还是他的原因呢？啊，那这肯定是我的原因呢。啊，如果他有什么要求啊，我都能够做到的话，那怎么，啊，那不就达到他的要求了？这样子他不会啊，不会认为我他在他的心里我不会是一个很烦的啊这种人，所以。这时候呢，一方面讲这个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啊，另外一方面讲，因为他的这个嗔恨心起来了以后呢，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都是凡夫啊，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有这个嗔恨心的种子啊，嗔恨心的种子，然后这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啊产生这个嗔恨心呢？三种情况啊，一个就是他的心里啊有嗔恨心的种子啊，这个种子已经在他的内心当中，这是一个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有啊。然后第二就是遇到这个对方啊，就是这个种子能够啊这个。能够成长，可以让它发挥作用的这种对境啊，那是什么？嗔恨心的话，那就是不喜欢的人啊，不喜欢的人。那么这是第二、第三啊，第三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坏人或者是他不喜欢的人啊，这种观念啊，有这三个啊，有这三种情况，然后就烦恼就会升起的啊，这个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看这三个因缘当中啊，第一个是什么？种子这个烦恼的种子在他的心啊，他的这个阿赖耶识，他的内心当中啊，那这是不是我的问题？这是他自己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他第一个是那个产生烦恼的三个因素当中啊，第一个问题是他的问题，他因为他没有好好修心，所以这个烦恼还在啊。然后第二个因素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啊。为什么呢？如果我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如果我是一个啊他喜欢的人的话，那么这个虽然他的内心当中有这个烦恼的种子啊，但是这个种子不会发挥作用的，他不会生啊，他不会生气的，但是因为我啊，因为我是一个他不喜欢的人啊，所以这个一遇到这个不喜欢的人的时候，他的这个种子烦恼的种子嗔恨心的种子啊就开始啊。开始这个发挥作用了，所以这个是不是他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自己的问题。然后第三就是他认为我是啊一个他不喜欢的啊，就是这个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么这个跟谁有关系呢？啊，有可能对我有关系啊，也至少一部分是跟我自己有关系啊。为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这肯定是我们说话的时候不小心呢，做事的时候不小心呢啊，或者是在什么时候我们得罪过这个人啊，所以他认为这个是坏人啊。否则的话他怎么可能呢？所以这三个因缘呢，产生这个烦恼的三个因缘当中，真正的跟他有关系的就只有一个啊，只有一个才是跟这个啊对方有关系。另外的 另外的两个啊，基本上是跟我自己有关系啊，跟我自己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产生这个烦恼啊、嗔恨心是很正常的啊，很正常的。这个换我们自己的话也是这样子啊，我们看到一个不喜欢的人，然后我种子嗔恨心的种子也有，然后我也把他当做一个啊对我不好的人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烦恼也会产生的。这个所有人都一样，所以这时候呢要理解对方啊。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比如说我们当时啊，比如说当时在单位上，在学校里面，或者是在外面的街上啊，大街上遇到一个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个之前啊没有训练的话，在当下啊很冷静，这个是有点难啊，有点难，而且是比较严重的这个不公平的话，那么就有点难啊，有这个难度有点大。但是呢，这个过了以后，就一分钟两分钟以后呢，我们立即要冷静下来啊，冷静下来，然后再去思考一下，我这样子是对不对啊，啊我这么嗔恨心，然后我刚才啊当下的时候呢骂人了，或者也许回去打人了，不打人也就骂过人了，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但是我到现在也在啊，不仅仅是当时，我到现在还在恨这个人啊，那我这个对不对啊，我这个是不是合不合理啊，这样子静下来去思考一下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我们可以啊理解他了啊。为什么呢？他对我生嗔恨心了啊，他也许他打了啊，或者是骂我了啊，但是他骂我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失控了，他的嗔恨心出来的时候，他也不是故意。比如说他出门的时候呢，他肯定没有这种计划呀，今天一定要去骂谁谁谁，他没有这种计划啊，他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呢，因为事情，因为这个因缘，我们佛教不就是讲因缘吗？因缘和合的时候，这个任何的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都会发生的啊。那么这个人他失控了，他不是故意来骂我的，但是他生气了、嗔恨心的时候，那他是没有办法的啊。那么我们也不能说那他不应该生嗔恨心呢，他为什么要生嗔恨心呢？那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这个他生嗔恨心跟我有关系啊，跟我有关系。刚才我们讲的三个这个嗔恨心的因素当中啊，两个基本上跟我有关系啊，所以如果不是两个的话，那绝对是一个半是跟我有关系的啊，那就是说50%是我的不对啊。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当场呢，因为我自己也就啊这个失去控制了，然后就啊人骂我的时候，本来啊这个沙门司法有四个是叫做这个沙门的这个司法啊，这个当中呢，人骂我不还骂啊，人打我不还打啊，就是这样子有四个。但是这个我都没有做到，刚才他骂我的时候我又去骂他啊，他说我的时候我又去说他了，这个我没有做到啊。但是呢我现在啊静下来，我思考一下我这个对不对，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立即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啊，刚才他是失控了。那么失控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在大街上啊遇到一个精神分裂的，比如说疯子啊，那么他来骂我的话，我们会不会生气？我们不会生气。为什么？因为他不是故意，他失控了啊，他精神失控了啊。或者是这种人来打我们，会不会生气呢？也不会生气。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因为他的精神不正常啊，所以是这个理解，可以理解，我们会这么认为。那刚才这种情况下都是一样的啊，虽然不是疯子，但是呢精神失控这个是一样的啊，精神失控是一样的。另外这个比如说这疯子呢，因为是精神病，所以精神失常啊。另外这个大我的人呢，他是因为烦恼啊，他是因为烦恼所以失控了啊，失控的这个状态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要去这个理解啊，理解啊，这样子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啊，我这样子这个生气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一定要去理解他啊，我再也不要去这个，他如果打我啊，我不会还手，我不还手啊，如果他骂我，我也不去骂他 啊，他挖苦我，我不挖苦；他讽刺我，我不讽刺啊，等等啊，他侮辱我，我不侮辱啊。这时候呢，啊，有这样子的这个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理解他啊。这个时候这样子训练啊，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之前，打坐静下来去训练啊，训练。这时候我们训练的时候呢，我们刚才去回忆了一个过去啊，就一个不公平的待遇的这个情景。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是生气了，那但是现在我去思考啊，那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是还是跟我自己也有关系。一方面呢，跟我自己有关系啊；另一方面呢，这个人失控了啊，我可以理解啊。这时候呢，我们这样子去这个思考的时候呢，体会到了，感觉到啊，我这个生气是不对的，不但是不对，而且不应该生气的，没有什么可以生气的啊。这时候呢，会有这种感觉啊。这时候，然后我们有去反复的去这样子观察啊，观察每一次观察最后的结果。这个观察啊，观察是一个过程啊，观察的这个结果是什么？结果是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他啊跟我生气啊，打我骂我是可以理解的啊，可以理解的啊，不应该生气，不应该还手啊。哦，就是有这种啊这个感受，要大的要找到这种感受啊，这种感觉，这种感觉找到了以后就停下来啊，停下来，在这个感觉当中呢，停下来。专注啊，也许我们可以听一分钟啊，也许可以听两分三分钟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个慢慢的这种感觉啊开始淡化，最后会消失的啊。消失了以后呢，立即啊再去观察啊，再去观察，进一步的去观察。观察的方法呢，我们就是刚才的这种方法啊，通过这种方法去观察也可以，或者是下面还有其他的方法，用这种方法去观察也可以的啊。这样子反复的观察以后呢，每一次啊，这个体会是真正的体会，发自内心的啊。比如说我当时啊，这个人骂我的时候啊，或者是我被冤枉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是非常难受的。比如说这么多的人当中啊，我被冤枉了，被骂了啊，这个是很难受的啊。但是呢，但是我现在啊想起来，那是很难受。但是呢，我也不应该啊这个生气，他不是故意的啊。这种体会呀、啊，找到了以后呢，深深的感觉到这种体会的时候，然后再静下来啊，静下来。这个状态当中听一分钟两分钟啊，然后这个消失了以后呢，又去啊观察啊，每一次都是这样子啊，这个就叫做修忍辱。这是我们还没有到现实生活当中，这是在我们自己大做修行啊。这样子训练了以后呢，这样子训练好了以后，然后我们有足够的这个勇气啊，到时候去面对这些啊。比如说有一天在现实生活当中，真正这个有人来啊冤枉我呀，或者是骂我呀，打我，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啊还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训练过了啊，已经训练，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训练的东西才能够用得上啊。这叫做佛法啊，用到生活当中啊，这样子，外面的单位上也好，或者是面对家庭暴力的时候也好啊，都是可以很冷静啊，然后很冷静的心态去面对啊。然后那我们这样子经常就是这样子这个面对，我们不生气啊，别人打我们，然后我们又不还手，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很软弱呀？显得非常的软弱、啊、这样子呢，会不会越来越多的人啊、来更加欺负呢？这个不可能的啊，这个不可能。这样子的情况下会大动人心啊，大动人心。然后呢，这种人呢，有可能一次两次啊，他有可能啊，有可能来这个来骂我们呢，或者是冤枉啊，怎么样？但是呢， 这个不可能的，它不可能继续下去的。如果我们换手的话，那这个是永远都是没完没了的，没完没了的啊！你打我，我打你，就是永远都是这样下去啊。那刚才这种做法是佛陀的这个方法，佛陀的解决烦恼的方法，佛陀的解决这个嗔恨心的这种方法这个是非常重要。这是一个训练，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训练是就是这个在简单的时候我重复一遍，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想的呢？就是我们包容这个对方原谅对方，或者是这个怎么说，这个理解对方理解。为什么理解呢？也为什么理解也得要有一个理解的理由有理由我们可以理解，没有理由当然我不能盲目理解那有没有理由？有理由刚才我们说他打我了，为什么？他嗔恨，他生气所以他打我。他不生气的时候对我也不错呀，他不会打我呀，他生气那么他为什么生气呢？生气的三种原因当中50%是我的不对我的不对，所以我不能把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推卸这个推到别人身上别人怎么样不应该对我怎么样不能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训练了以后然后在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也可以做得到，而且做得很好的。这是第一个训练的方法，希望大家这样子去训练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不仅是一个地方，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全世界的这个心灵危机我们刚刚解决了这个，比如说人大家都不是所有人都这个富裕了，但是呢就大部分人都有很多很多这个以前过去的人没有不可能拥有的这些交通工具通讯的工具都有了所以但是呢，就从我们又面临了一个过去的人类没有面临过的一个新的危机这个危机叫做不叫金融危机，这个叫做心理危机心灵危机。所以这个心灵危机的这个情况下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就是越来越少的不仅是其他人包括家庭父母儿女之间的这种沟通也就越来越少然后就是越来越不相信人了因为人的素质，人的这个做人的底线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甚至有些时候根本就看不到底线。这个时候呢，所有人都不相信任何人了不相信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不相信比如说我不相信别人，别人也不相信我的话，那这个就是意味着什么？这个世界上我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就是一个这样子。也就是说我这个世界上我不信别人的意思，我不相信其他人，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我相信的人我可以依靠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我可以依赖的人我可以依靠的依赖的人那么这样的我们人也没有一个依赖的人，那么金钱可不可以依赖呢？这个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下人就觉得这个生活很无聊没有意思呀，为什么活呀这种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就出来了出来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古代人他物质没有那么的这个丰富，但是呢精神上不是那么的空虚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这种训练这种训练是非常的这个重要这是第一我们刚刚讲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所以就是每个人都是很孤独寂寞孤独，然后就是孤独症等等都是这样子出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个修法的话是非常非常难的在这个时候呢，精神上出了这种问题的时候，钱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问题钱不能解决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这个修行的方法这个非常重要，希望大家 修啊，这个我们很重要啊，这个不仅是对解脱很重要啊，不仅是对这个来世更重要，而且我们的现实也是很重要的，现实生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啊，如果我们不修这些这个忍辱的话，那么经常有这个产生眼中的嗔恨心，嗯，这样子的话，这个嗔恨心呢，它会毁掉啊我们过去的这些所有的啊善根啊，所有的善根，比如说啊六毒啊，六波罗蜜多当中的这个布施方面的这个善根啊，还有持戒啊方面的善根，还有这个忍辱方面的这些善根啊，这些这三种这个善根，我们过去所造的所有的福德啊，如果心里就升起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嗔恨心的话，那么一下子啊，所有都会毁掉的啊，这个是多可惜呀！就这么几万年、几千年、几百年当中，我们所积累的啊，这个。持戒呀、布施呀、忍辱呀这方面的这个福德资粮啊，一下子所有都毁掉的话，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啊非常可惜的。所以嗔恨心呢，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啊，贪嗔痴这三毒当中，他们认为最严重的是什么？最严重的就是不是贪心啊，也不是这个。无明那是什么？就是嗔恨心啊！大乘佛法是这个度一切众生、爱一切众生、对一切众生发慈悲心的一个这样子，这是它的最核心的这个啊中心的思想。那么嗔恨心呢，就是恰恰这个跟这个是对立的啊。所以这个嗔恨心在大乘佛教当中啊，它是最严重的这个烦恼啊，所以我们平时如果不注意的话，这个嗔恨心随时都有啊，嗔恨心，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这是第一个训练的方法啊。那我们需不需要这个下面的这个？如果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啊，训练得很好的话，那么需不需要这其他的训练的方法呢？不需要的啊，其他的训练方法都不需要，没有也可以，只要有一种训练方法训练得很好就够了啊。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根基不一样啊，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呢，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训练的方法比较适合啊，那么另外一种人呢，也许有其他的这个训练的方法比较适合啊，所以佛教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种这个训练的方法。那然后我们再讲第二个这个训练的方法啊，第二个训练的方法是什么呢？啊，就是比如说一个人来打我、骂我啊，是让我生起这个烦恼，让我生气啊，让我痛苦啊，那这个啊，他会不会是无因无缘的呢？啊，这个是不会的啊，这个是有因有缘啊。他为什么打我啊？我为什么啊？被啊这个人折腾折磨啊？这是有因缘的。这个是有因缘的啊，那这个因缘当中呢，有两种因缘啊，一个叫做缘因啊，这是过去的因，一个叫做静因，就是当下的因啊，当下的这个因素啊，当下的因素就是客观因素，当下的因素就是客观的因素啊，缘因就是过去的因素啊，过去的因素呢。就是这个就叫做业力啊，过去我们打过这个人啊，打过这个人啊，过去我们啊这个骂过这个人啊，过去我们以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啊对这个人有不公平的待遇啊，过去，所以我们今天呢又受到了这样子的这个果报啊，这个我们。相信因果的人啊，相信因果的人都会接受啊这个观念的啊，除非是不相信因果啊，所有相信因果的人都会相信这个观念啊。那既然是相信这个啊，那么我们过去也就 也就害过这个人呢，我们过去也打过这个人呢，也骂过这个人呢，也有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啊。那么这样子，今天我受到这个果报，这个就是天经地义的啊。所以我今天有啊，再一次的去啊，这个生气啊，再一次的有去这个打，想去打人，想去骂人，这个是不对的啊，不对的。因为我今天这个，比如说我被啊打了，被骂了，那么这个就是我过去骂人的啊这个惩罚啊，过去打人的惩罚啊，这是我自己的因果啊，所以我要只有接受这个因果，我不要啊再去制造新的这个因果，不要再去制造啊这个，因为我过去打他啊，现在他来打我了，那么就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个轮回呢就结束了，那么就让他结束啊，让他结束啊，过去啊我打他，现在他打我啊，那么这个是一对啊，一对这个因和果啊，那么因和果再不要再创造新的因果啊，让他过去，让他结束啊，这个因果在这个时候让他结束啊，结束了以后呢，如果我这一次我就接受啊，我忍辱，我修忍辱，我原谅历劫啊，我忍受啊，我再不生气的话，那么这个因果就了了啊，从此以后就没有啊，这个因果就结束了啊。如果我现在又去打这个人，又去骂人，又去生嗔恨心的话，那我又制造了一个新的因果啊，新的因果。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下一世或者是这一生当中啊，我又会遇到啊另外的这个因的果啊，我一定会受这个因的这个果报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没完没了的。嗯，所以这个我希望这个因果就过去，不要让它再来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静下来啊，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怎么样去训练呢？先去看啊这个拜业经啊，先去看拜业经，或者是这个现于经啊等等啊，还类似的这些佛经啊。那么这个佛经当中呢，讲了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因果的这个公案啊，讲的非常的多。然后我们先去看啊，相信了以后呢，我们相信以后，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啊，这个人啊，为什么他没有打其他人，为什么来打我呢？啊，他为什么不骂别人，为什么就骂我呢？啊，他为什么没有对其他人这个不公平的待遇？为什么偏偏我有呢？啊，那就是去这个啊，像这个因果的问题啊，那是因为我过去以这样子的方式对待过他，所以我今天呢，他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我，那这个是不是不公平？这个是公平的啊，非常公平的，因为我过去这样子对待过他，所以他今天这样子对待我是公平的啊。这时候用这种方法啊，这种方法去思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反复的去思考啊，整个这个思维的这种方式啊，这个思维的这个是一个模式化的这个思维方式。那这种模式化的这个思维方式，我们每一次就按照这个模式去思维啊，然后结果刚刚讲过了，结果每一次的这个思维啊，需要有一个结果啊，要拿到一个结果。这结果是什么？然后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样，深深的体会到啊，这个因为他这次打我骂我，是我过去对他不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不应该再去啊，我没有什么值得再啊，没有什么可以啊这个可以生他的气的理由啊，没有什么理由了啊，这个就是因为我过去对他不好，所以我现在要面临这样子的问题，这个并不是不公平啊。这样子以后呢，感受啊，又会有这种感受，观察很认真很投入的话，然后就有这种感受啊，有了感受以后，然后在这个感受当中停下来啊，立即就停下来，不要再去思考，停下来。那么停下来了以后，这种感受，我就也许有几秒钟啊，也许有几分钟啊，那就是在这个 这个专注在这个当中，这叫做修忍辱，这就是修忍辱。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啊，结果是最重要。但这个前面的这些思维的方式呢，这就是一种过程啊，通过这种过程需要这个结果。然后搭足啊，静下来，静下来了以后呢，先慢慢的淡化，最后就消失了。消失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啊。然后就是以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杂念来取代啊，取代刚才这个这种感受，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杂念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来的，根本不知道。过了15分钟、10分钟、20分钟，回头一看啊，原来这种无者这种这个忍辱的这种感受呢，已经很早以前就不存在了啊啊！后来一大堆的这个啊一大堆的杂念，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发现啊。有些时候这样子，这个是非常失败的这个修心啊，这种禅定是非常失败的状况。但是呢，我们发现的时候啊，发现的时候又立即啊立即停止啊，不要再去这个再不要再继续啊，然后立即回去再思考啊刚才这个问题。然后就思考了以后呢，又找到了这种感觉的时候，在这种感觉当中停下来啊，这样子反复的这个修啊，这是一种修法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第二个这个修法啊。第二个修法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也是对我们啊，比如说这种修法呢，我觉得比如说一个不学佛的啊，不信佛的人来说，这个可能不太适合啊，因为这个建立在这个因果的这个因果观念的基础上，或者是前世今生的这种基础上啊。如果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啊、无神论者的话，那这个可能有点点不太好接受啊。但是没关系，可以用前面的这种方法啊，这个就可以不用了。但是这个我们佛教徒用啊，我们佛教徒用的话呢，这个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本身就是相信这个啊，这是一个。然后呢，第三个现在我们是第三个这个修法啊，第三个这个思维的方法是什么呢啊？我们把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啊，就当作一个修心的机会啊，修心的机会来看啊，或者是提升啊自己的这个境界的啊一个机会啊来对待。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刚前面讲过的啊，因为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啊被冤枉了啊，或者是这个被打了被骂了啊，但是我们自己没有生气的话，那刚才这个被打被骂被冤枉让我们啊清净过去的罪业啊，这个是肯定的啊，因为我们过去造了这样子的因啊，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果报啊。但是这个果报成熟了以后呢啊，成熟了以后呢，就至少这个果报啊，这个因的这个果报它不会再反复的啊，这个果报就结束了啊。那这就是说清净，这个罪业清净了啊。罪业清净呢，有两种方法。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啊，修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等等，修这个忏悔的法啊，然后通过忏悔把罪业清净了。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方法呢，我们啊接受了这个惩罚啊，因果的报应，就是报应啊。因果报应了以后呢，受了这个因果报应以后啊，这个不会再有的。比如说有些，比如说杀生啊，杀生的话，那有些严重的，就比如说他这个五百识当中啊，就不仅是意识啊，一识二三四五这样子，一百识当中或者五百识当中啊，杀生的这个果报短命呢，病多病呢，有这样子的这个果报。但是呢，比如说这一生当中他接受了这一生的这个果报的时候呢，那剩下来的就只有499个了啊，他不会还有500次啊，只有499啊。然后 在意识当中，有是这个多病啊、端明啊，这个痛苦啊，这个痛苦接受完了以后，这个果报成熟完了以后呢，然后那现在就生下来的就只有498啊，498这样子，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这也是一种清净罪业啊，清净罪业，这也是一种清净罪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啊，把它当做一个，就像我们平时修金刚萨埵的修法一样来看待啊。平时我们修金刚萨埵，它的结果也是啊，清净罪业啊。那现在我们接受了这个果报的时候呢，这清净啊，这个果报它不会再啊，它不会再来的。不会再来，越来越少，这个果报就越来越少，越来越轻啊，这样子。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啊，当作一个清净罪业的方法来看，然后接受啊，接受。这个时候需要有这个包容啊，需要有这个包容、宽容的这个心态，需要有这个开放的心态啊。这时候呢，不能拒绝它啊。拒绝的话，那拒绝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拒绝啊，他骂我啊，那这样子的话，拒绝的方式是什么呢？拒绝的方式，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他的嘴巴呀，那就是拒绝他说一句话，我就说两句话，这是这种方法，这就是拒绝啊。如果我不拒绝的话，那就让他说呀，我就听着啊，然后心里就没有烦恼啊，没有烦恼，然后也不生气。不但是不生气，而且这个就是作为一个我的啊清净罪业的方法这样子看的，那这是真正的接受了、包容了啊。这个叫做，这个就是去这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啊受苦的时候，可以把痛苦转为道用，这个就叫做我们去拥抱痛苦啊。那这个就叫做我们啊拥抱痛苦啊，背麻啊，背这个打啊。被冤枉啊，这样子。那拥抱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接受了以后呢，啊，我第一个没有制造新的这个啊新的这个因果，第二个呢啊了了过去的因果啊，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啊。但是这个我们平时做不到，平时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啊。很多都是我们不懂这些理由啊，也去没有去思考过这些问题，这是一部分啊。少部分的人呢，听过这些啊，听了啊，知道明白这些道理，但是没有修啊，没有去训练，嗯，那么没有训练的话，那就跟不知道、跟不明白是一回事啊，在现实生活当中还是不起作用的。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在这个之前啊，训练是非常的重要啊。这种训练啊，它不但是控制我们的这个啊这个嗔恨心啊，不但是不造业，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啊，它本身就是一种修行。这种修行啊，这个如心论当中也讲过了啊，这个。这种修行是一个啊，这个人修忍辱的这种这个修行呢啊，我们在所有的这些苦行当中啊，是一个最上等的啊，最高级别的这个啊修法，最高级别的这个修行，这也叫做苦行，因为要忍受啊，要忍住啊，所以这个。也叫做这个苦心啊，所以这是我们平时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啊，这样子就可以要训练啊，这样子呢，我们就以后啊可以在现实生活当中能够用啊。我刚才也讲过了，首先我们把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去的话，首先我们自己要有佛法啊，我自己的心里有佛法才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啊。我自己的心里根本没有佛法，那我们拿什么东西去融入？没有办法融入啊。具体的说啊，比如说我们修这个忍辱修得很好啊。当我们还没有面临这样子的这个问题之前，我自己打坐训练得很好的话啊，然后到时候啊真正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然后就我可以啊这个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去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面已经有了这个忍辱啊，已经有了忍辱。 已经训练好了，我已经有这个忍辱，所以我就可以用到生活当中去。这个时候有人骂我啊，我不骂啊，不生气啊，啊，有人啊，这个对我生气，我不生气啊，有人骂我，我可以不骂啊，有人打我，我也可以不打啊，有人挖苦讽刺，我不挖苦讽刺啊，这个时候很可以很淡定啊，这个时候很冷静啊，这样子是这个结果啊，是怎么样来的呢？这是之前的训练啊，跟之前的训练有关系。同样的啊，其他的任何一个都是这样子。我们不要经常是自己不修行，然后就说要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怎么样佛法融入到生活当中？我们不是说这个书本呢没有办法融入到生活当中，佛法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的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并不是说这个佛教的书融入到生活当中啊。那我们的心里根本没有佛法，那你什么东西融入呢？啊，没有办法融入。所以首先啊，比如说菩提心是最好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融入生活当中的这个法门啊。但是我们心里没有菩提心，那我们什么东西融入呢？没有办法融入啊。然后都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修忍辱啊，大家都要重视这个问题。我觉得啊，比如说我们一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根本就不学佛的人也需要这个修法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就每一个人啊，都我们刚刚讲的，因为缺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爱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自己没有这种承受能力的话啊，那么这个人间的温暖爱心啊，这些非常非常这个这些优美的文字啊，那我们只能是嘴巴里面说啊，书上写，但是生活当中感觉不到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只有自己强化自己的这种成熟的能力，才能够啊活得下去啊，活得下去。否则的话啊，人活下去也是很难的。尤其是这个健康的活下去啊，这个就更难。这个是啊，不追求解脱啊，不追求这个普度众生都不追求啊，但是我追求心理健康啊，这样子的话，那也需要这个修法啊，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呢，科学啊不能给我们提供这个内心精神上的这些训练的方式啊，然后哲学啊也不行，心理学当中啊有一些简单的训练的方法，但是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啊，这些方法呢当下也许能够解决一点点的问题，但是呢它根本就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需要佛教的这种超级的这个心理学啊，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拥有一个这个健康的心理啊，健康的心理是很重要啊。但是健康的心理怎么样，这个能够这个拥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就是需要有这些训练啊，强化自己的这个成熟的能力，这样子去面对啊这个现实的话，才能够拥有这个健康的精神啊。否则的话就很难啊，一个亿的人啊，13亿人当中1亿的人啊都有这个精神病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因为压力呀、啊、等等啊，就是这些。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忍辱，如果有忍辱啊，那我有工作压力也好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好，都可以承受。忍辱就是我能够忍啊，能够容忍啊，所以就是精神已经训练到已经一个很坚强的这样子的这个层面啊，这个时候能够接受外来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压力啊，内在的自己的啊这个有从内心当中产生的啊各种各样的不开心的这些时期呢，也可以这个时候可以这个承受。所以这忍辱是非常重要，这是第三个这个啊修法啊。然后第四个啊，第四个是什么？第四个啊， 这个也是，这个是我们佛教徒才可以修啊，其他人我觉得比较难啊。这是我们这个时候呢啊，比如说有人来啊冤枉啊，或者打我们、骂我们、侮辱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啊这个啊去想想什么啊？这个人啊，虽然在这一时当中，或者是这一次啊，他啊来打我、骂我啊，这个是不应该的。但是呢，他过去啊，曾经是我的父母啊，那他是我的父母。当他是我父母的时候呢，他对我恩重如山，就像我现在的这个母亲一样啊，对我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恩德啊啊，非常非常疼我，非常非常爱我，对我恩重如山啊。那这个恩德和今天他骂我或者是冤枉我的这两个这个轻重啊，完全是不一样的啊。他当时啊，这个上一世他做我母亲时候对我的这个付出啊，对我的这个付出呢，已经啊这个远远超过他今天啊打我骂我啊这个啊就是已经超过了这个，所以啊，我可以容忍啊，我可以接受，因为他虽然是今天啊，他虽然是今天啊，这个有以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来对待我了，但是呢，因为他过去因为有这么大的恩德，所以我就啊，所以我就这个接受了啊，我不这个还手啊，我不骂啊，我有不打，我有这个不侮辱，我接受，我容忍。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啊对我这么大的恩德，要从这个方面去思考啊，这个也要反复的去思考，反复去思考以后啊，然后最后我们啊这个修法呢，我们在这个修菩提心的时候我们讲过了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众生啊，首先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是我们的母亲啊，今世不是，但是曾经做过我的母亲啊，这个观念呢，这个观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前世今生或者是所有众生是我的母亲，这种啊这种观念是对现实社会的现实生活或者是现代社会来说，这个价值观啊，或者是这个人生观呢、啊、非常非常有价值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感恩这个世界，感恩这个世界啊，感恩，如果人会懂得感恩，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呢啊，我们怎么样感恩啊？比如说就我们平时跟我有关系的啊，平时照顾我们的，平时比较关心我们的这些人，让我关这个感恩，我们可以做得到啊，应该的。但是呢，全世界70亿人口啊，让我所有人都要感恩的话，那么这个只能是为了感恩而感恩啊，没有一个理由啊，我为什么要这个感恩这么多的人从来没有啊，没有看到过我，我也没有得到过他们的关心啊，他们的关爱，他们的帮助，我为什么要啊去感恩呢？啊，绝对会这样子想啊。那这个时候呢，找不出一个理由，所以佛教的啊，我们佛教里面提到的这个因果的观念和这个这个轮回的观念呢，这两个观念在这个全球的这个心灵危机的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情况下最有用的就是这两个，最有用的啊。到人的这个道德水平啊，道德水准没有低下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这个佛教的因果观念啊，这个时候需要以这样子的佛教的因果观念，这样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这种方式来约束啊每个人的行为，规范每个人的行为，才有希望。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啊，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彼此之间都这个做过父母啊，然后呢，从所有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众生啊，所有的生命，包括这个出生啊，都曾经是我的这个母亲啊。这个当我的母亲的时候，她的恩德就跟我现在的母亲完全就是一样的。那有这种观念呢、啊？如果有这种观念，每个人都有这种观念的话，那么，既然一切众生都是父母的话，那他是 不可能啊刻意故意的去伤害这个父母啊，他至少有这个、啊、他有他至少有这个心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啊说，比如说一个人要感恩所有的生命的话呢，这个是说得过去啊，理论上说得过去，这个是有根据的啊，否则的话这很难啊。感恩也是这样子，所以这两个是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接受的这些观念当中啊，有些是观念呢，实际上啊，它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啊，实际上它不一定是这样子，但是呢，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啊，或者是对这个人类的生存啊，有帮助啊，有帮助有利益的话啊，那我们会接受啊这个观念。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在心理学上啊，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方法，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心理意识让你这样子去想啊，你就根据他的去想啊，你的这个啊内心当中的痛苦可以解决，所以我们为了解决啊内心的痛苦就接受这个观念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为了解决这个痛苦我们也去接受这样子的观念啊。啊，假如说佛教的这个因果啊，佛教的这种因果观念和这种轮回的这种观念啊，如果假设它不是真实的话，那也应该人类应该去接受它啊。为什么？因为接受的话，这个是对全人类、全生命呢有帮助啊，有帮助，对所有人的这个自我约束啊，然后就是这个相互之间的关心关爱啊，这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啊。那么为什么不接受呢？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佛教的这两个观念呢，它不仅是对我们有帮助，而且它实际上也是啊，轮回是存在的，然后因果也是存在的，所以啊，这个不仅是对这种观念呢，不仅是对我们有用，而且实际上啊，它也是这样子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呢？所以这两个是我们呢、啊、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心灵危机的时候，这两个观念是最重要最重要啊。比如说我们修忍辱的时候啊，忍辱的时候，比如说啊，我平时啊没有去观察的时候呢，比如说我就面临一个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我很生气啊。但是呢，我如果立即去观察一下啊，这个人是我过去的父母啊，我这个从骨子里相信啊这个轮回的时候呢，这种生气啊，这种气一下子就没有了啊，一下子就没有了。这就是一个消除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嗔恨啊，这是这种最好的这种方法啊，就是这种感恩啊。但是这个感恩呢，比如说我们刚才没有这种啊轮回的观念的话，我们只能少部分啊，我们可以感恩他们。少部分的人，但是呢其他的人还有更多的生物啊，更多的这个动物，我们没有办法感恩，没有办法感恩啊，没有办法感恩。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啊这个修法，这个很重要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啊就上班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不公平的待遇，然后回家的路上一直都生气啊，到了家里的时候还不想说话，连饭都不想吃。在这个时候呢啊，不要把这些都发泄到这个父母的身上啊，家里的人的身上，然后就进到佛堂里面去静下来啊，或者是到卧室里面去把门关上啊，在床上打坐静下来，然后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啊。这个时候呢，把所有的这些怨恨啊立即就可以消失的啊，完全就可以达得到，这个是绝对能做得到的啊。当然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种修行的力度啊有一点点不到位，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这个的作用啊不这么明显啊。但是呢训练啊，通过训练任何一个东西如果能训练的话，它会越来越好的啊。在这个时候呢，随时都啊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静下来 啊，这样子的话把这个嗔恨心啊立即就啊这个消失了啊，这样子以后呢啊立即啊对这个领导也好啊，这个公司的领导啊，单位的领导也好，对同学也好，对老师也好啊，对这个对同事也好啊，这种抱怨啊，然后立即就消失啊，立即就消失，这立即就可以自我调整啊，心理的自我调整，这叫做自我调整啊。人的生理和心灵都有一种这样子的这个它的一种功能，比如说生理上啊，创伤了以后呢，它也可以自己啊这个恢复啊。然后我们的内心当中啊，又受到了这样子的创伤的时候，如果有这种方法啊，那它也可以快速的。啊，可以快速的这个，解决啊，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是这样子，那我们平时啊，这个就遇到，因为我们的这个内心刚刚讲的这样子很脆弱，然后呢，就根本不能接受，就连一个人的不好听的一句话啊都没有办法接受。那这种情况下有没有这种训练啊？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是越来越郁闷呐、啊。越来越啊孤独啊，这样子就很快就啊这个人就变成这个精神病啊，精神病人，然后最后就变成这个抑郁症啊，最严重的抑郁症啊。然后不但是人这个人，而且他身边的父母、小孩、家里的人、同事等等，都受到这种影响啊。都受到这种影响，然后大家心里都不开心啊，所有人的心里，比如回家啊不说话，然后呢不沟通啊，这样子以后呢，所有人都弄得都不开心了，一家人都不开心啊，然后弄得父母呀、小孩啊都不开心，最后导致什么样子呢？把自己身上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传递给啊家人的身上，然后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最后就是精神病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啊，在这个时候呢，没有其他的药，唯一的就是这种药，这种药物是非常有用的、有效的啊，这个很重要，大家一定要用这个方法，这是对我们来说，尤其是就这个年代啊，是不能没有的。这些训练，这些精神上的训练，佛陀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方法呢，它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是符合事实的啊，符合事实。如果它不符合事实的话呢，那有些时候我们会接受，不符合事实也会接受的。但是如果我知道这个是不符合事实的话，让我们接受，这个可能多数人恐怕也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佛说的这些呢，它不仅是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且它也是符合这个事实的，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第四个，然后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呢，我们要这个最后一个是平时我们升起的时候要这样子观察啊。平时我们比如说啊，有人来骂我，被冤枉我。或者打我的时候，我们啊会生气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对谁生气呢？啊，就是对这个人啊生气。嗯，对这个人生气。嗯，被骂的时候呢，这个人生气的啊，对这个人生气。嗯，其实这个话是什么呢？我耳朵里面听到的呢是声音啊。那我们认为这个是这个人说的啊，这个人说的。嗯。其实这个不是这个人说的啊，这是人的喉咙里面的一个口腔里面的一个声音啊，它不是这个人说，他的手有没有说话？没有说话啊，他的大脑有没有说话？没有，他的心脏、肺脏、肝脏有没有说话？没有说话，他的手腿有没有说话？都没有说话，那是他的喉咙啊，这个口腔里面的空气啊的这个发出来的一种声波啊。如果我真的不喜欢的话，那应该生他的气啊，对这个声音的气。嗯，但是呢，这个声音如果没有我自己的耳膜的话，那是如果有这个声音我也感觉不到的，那这个还是要生，我对自己的这个耳朵也应该生气的 啊，一样的，这个是凭什么我们认为因为他说我的不好的话坏话我要生气，这个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盲目的啊生气。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自以为我们很聪明，但是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取舍啊，这些观念都是非常的盲目的，非常盲目。嗯，比如说一个车子的这个声音啊，我们平时都会说这个是车子的声音啊，但是这个不是车子的声音，这是车子的发动机的声音，然后发动机里面的这个汽油跟汽油爆炸的一个声音而已，这个不是汽车，不是汽车的轮子的声音，不是这个汽车车况的声音啊，就是一个，但是呢我们这个时候不观察说这是车的声音啊，就是人的声音也是这样子。那这个如果不喜欢的话，那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要生气，你不喜欢这个被骂的话，那就生这个声音的气。嗯，除了这个声音以外呢，那我们这个时候就不会说我不生这个声音，这个声音我不生他的气，为什么呢？这是人说的声音啊，所以我要对这个人生气啊。那么人是什么呢？啊，这个时候人是他的那一个部分，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找不到人啊，就是这些物质以外就找不到人啊，然后就被打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被打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人啊，手里拿木棍来打击我们啊啊，就打我们的头上啊，然后我们对这个木棍是不会生气的，也不会生气。为什么？认为这个他是不自由的啊，是人打的啊，所以这个木棍我们对他不会生气的啊。那不对他生气，那是不是人？那应该是生人的手啊，是手打的，也不是人打的。应该我们生这个人的手的气啊，手臂的气。嗯，不应该，这个不是人的啊腿打的，也不是人的这个脑袋，也不是人的其他的啊内脏之类，就是人的手啊。那么人的手，那应该我们如果啊这个时候，刚才我们说我们对这个木棍，我们不跟他是不对他生气，因为他是不自由啊。那他为什么不自由？他被人的手啊，那我们对人的手生气啊，那就其他的这个没有动啊，其他的人的腿啊，人的眼睛啊，这些跟打我是没有关系啊。这个时候打我的就是人的这个手臂啊，这也是右手啊，我只手只生人的右手的气啊，其他我就不生气。嗯。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认为这个不是有手啊，就是人打，这个人打我的啊。那么不是有手，那么是这个人是什么呢？左手吗？左腿吗？右腿啊？头？什么是人啊？这样子以后呢，没有人啊，没有人。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通常都是这样子，没有我，但是呢我就认为啊有我，盲目的认为有我，没有他，但是呢我们也认为啊这个人的一大堆的物质的上面呢，我们假设一个人的存在，然后说他打我了，我就不生这个啊不生这个木棍的这个气。或者是一个人石头打我的话，我不会对这个石头生气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人的手啊，人过来的这个石头啊。那么人啊，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是人啊，人的石头啊，我们不会对石头生气，我们要对人生气啊。那这个时候是没有人，是人的手啊，人的石头，不是人的石头，他。对我扔，他对我向我扔石头的时候呢，他的头没有去扔石头啊，他的腿也没有去这个没有扔，没有去扔石头啊，那就是人的手，那就是要如果要生气的话，那就要对人的手生气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又不是啊，那这些都是观察的时候呢，我到底对谁应该对谁生气呢？啊，我不要这么盲目，我要去找一个啊，真正我应该生气的这种啊对方啊，对方是什么呢？嗯，让我们去找，根本找不到这个对方啊。我们盲目的就认为他对我扔石头，我要对他生气。嗯，其实他是什么啊？没有，这个时候没有。如果啊，这个人的手啊。如果要人的手或者人的身体某一部分对这个有关系，对啊，对
对我的现在身体的这个痛苦有关系，所以我要这个生气啊。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对这个石头也是要生气的。如果我们对石头不生气，原因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它是不自由的啊。那么这个身体也是不自由，手也是不自由的，嗔恨心啊，嗔恨心。因为是嗔恨心啊，如果没有嗔恨心，他会对我扔石头吗？不会的啊。那人的手也是不自由的，因为是嗔恨心啊。那如果要生气的话，那就要对他的嗔恨心生气。嗯，只有这样子。所以这样子观察的时候呢，这个也是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时候呢，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啊生气的这个对方啊，这个也是很有用的啊。大家也去这样子思考啊，这是我们。啊，这是我们的今天讲的这个最后一个啊，这个思维的方式模式，有很多思维模式啊。这些思维的模式，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如心论啊，如菩萨心论。如菩萨心论呢，大家都啊，很多人都学过啊，学过，那就是这些内容啊，应该知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就是去思考这些问题以后呢。啊，我们没有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要去思考，这样就训练好了以后，到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就可以啊克制住自己的这个嗔恨心啊，这是非常重要啊。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冬天一别真的本事金哥那金瓦龙这八这边做连着瓦住了手我们啊红班子人格是把马舍的红